好，大家好，我们是拔蜡冰友室，我是 Ian，
我是 Jasmine。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啊，我们先来讲讲我们这个频道的名字好了。
嗯，为什么要叫芭乐冰？
芭乐冰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芭乐冰这个词，就是我以前很常在我朋友圈或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一直听到这个字，它就一直在我的生命中不断的出现。然后我觉得这个撞声词很有趣，然后我就跟那个 Jasmine 说，不然我们的频道主题叫做芭乐冰，然后什么
像什么工作
心想事成中心，芭乐冰心想事成中心，结果他就是一副很厌恶的感觉这样子。
没有，我后来想想是不是因为很多撞成是什么巴拉巴拉那样子，然后就是你是不是想要讲
啊，你说很多人讲话就很像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对啊，很多，
对，但我其实不是那意思，不过我觉得你这个解读也蛮不错的啦。好，没关系，就是说、哦、我们这频道命名就是这个由来。对，
那所以芭乐冰是什么意思？
芭乐冰没有什么意思，它就是撞声词、
哦、
我觉得他们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解读，就我觉得艺术也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画的人他们就是想要那样子画、嗯、但是他们画得很抽象，他们就是想要让每一个 观看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诠释的角度跟自己的想法、嗯、就我觉得我们这频道也可以是这样的理念呢，会不会太伟大了？
也不错啊。
对、嗯、然后就刚刚讲到说艺术这一块的话、嗯、我觉得因为我是设计系的、嗯、然后我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其实我很讨厌别人问我哎、欸，你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嗯、
我就想说、那个就是我当下那个情绪跟那个情境会有想要做那样子的创作、
嗯、
它就是会那就是我那个情绪的结果，然后你要一直我去解释它，我就觉得还这应该怎么讲，你懂那种感觉吗？
就是有时候你写东西也是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你写你就只是抒发当下的感觉，可是莫名其妙就别人想要去帮你解读、嗯、觉得哦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所以你写这样，其实也没有，你就只是觉得哦今天月亮很美，这样想要写一个给他这样子、嗯、对，
很多人就会去想要去请你解读或者是他们去解读你的想法，
对，
我觉得这样对于创作者是算蛮没有礼貌的，
尤其是从别人的角度去过度解读你、
嗯、
我觉得算蛮不尊重创作者这样子。
没错、嗯、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不请自来的明天，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在他们的人生中他们可能已经没有了他们一开始的方向，很多人在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国中的时候都有梦想自己要去做很多、不一样的职业或是成就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但他们渐渐的进入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洪流之中，他们就会迷失了自己，每天就过着说我早上起来上班，然后工作完下班，然后打卡，然后每个月月底可以、欸、月初可以领钱，然后月底钱就花光、嗯、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就会觉得每天都不想要面对一模一样的明天，就越过越痛苦这样子、
嗯、
然后我当初在设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想说不请自来这件事情你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不请自来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出乎预料之外的事情、
哦、
对， 是这样子吗？你的想法是这样吗？
嗯，我当初是想说他们就是不想要面对，就是、
oh.
就是我其实我觉得不请自来就是他就是不希望他到来，就是我不希望他到来、oh. 他却还是要来那种感觉。
嗯，
我今天就是想要来聊聊说在很多日复一日当中我们就是、嗯、是不是已经迷失了自己要追求的东西。
我其实很想要做艺术或者是做写作这样 类型的东西，像我大学第一次考试我是考到、一个中文系，可是呢在家长的眼中他们会很容易去觉得说哦读中文系不会赚钱，你以后做什么工作，会去不断质疑你，所以有时候你走向跟自己原本期望的道路不一样的道路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被外力所驱使你走向那样子，那你已经被外力驱使你走向你不希望的道路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过得不是很让自己很满意这样子。
哦，就是你根本就不想要过那样的生活。
对，没错，叫你去学什么经济财经那一种 那根本是跟你原本的预期是不同的。对啊，那你在工作就觉得，哦，我每天都是为了要应付这我的家人，或是应付为了达成家人的期待，达成社会大众的期待，
这样子。
所以对那样的人来说，也许早上醒来他就想说，哦，我又要背着一个沉重的外壳躯壳，然后要去面用另外一个面貌去面对那一群人，这样子。
嗯，那你觉得已经在这个过程中的人，他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就是像现在不是很流行斜杠这个词
吗？哦，对对对对对。
觉得斜第二个就是你的人生的第二个出路就是你的斜杠，对。
你是说找到你第二专长，事业的第二春，就可以从这个轮回中去解脱，这样子，
对，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一样。
是，就是，如果是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当然会比较开心啊。
嗯，就我以前都会听到人家讲说，你要谢谢伤害你的人啊，然后你要去感谢他给了你一个成长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对一部分人来讲说是可以有一个成长的作用，或者是达到一个鼓励的效果。不过我觉得他对于一部分的人来说，他反而会给那个人一种压力，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然后我有看到网络上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就说，不用感谢伤害你的人，他就是一个王八蛋。因为你有时候你没办法去消化那个情绪，你还要去感谢他的话，如果有，我相信有人是可以去透过转化，把这个东西化愤怒为力量，让自己可以更有动力去做很多事情，去提升自己，就是透过那一次的伤害中去学习。但是 也一定有人就是会没办法去转化这个想法，然后进而在那个回圈里面去不断的一直想说，我被伤害了，我还要
自责，
对，我还要感谢他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说法可能是给一部分的人，这个说法的话大家也可以听听看，就是说那个伤害你的人，他就是一个王八蛋，你就是恨他，你就是要骂他，然后让你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就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这样子。你觉得呢？
就是适用于不同的人啊。对，对我来说，对我不好的人会成为我一个想要更努力的力量。我一直这样认为，就像之前我工作遇到对我很严格的主管，然后因为他的严格，我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对事情可以做比较小心谨慎，这样子。
那你试用方案 A？
对啊，我是试用方案 A。
对，
可是我可以理解那些走不出来的人，因为我妹妹还是有忧郁症。那如果你跟她说她就是不好，她只会一直沉浸在那个情绪里。
没错，所以我觉得那个说要感谢伤害你的人，就是你刚刚讲到重点，这个我觉得蛮不适合给忧郁症的人去听，因为他们会没办法自己找到那个出口，
对，
还化愤怒为力量，不断的去纠责自己，怎么会有被伤害啊，怎么会遭受到这样的事情，
我是不是不够好。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好，那我们就把这一句话献给就是忧郁症的朋友们，
或是心灵比较脆弱的人。
对对对对对，他们都是王八蛋，不用感谢他们。
没错，其实他们这样对你，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伤害，就是他对你不好也是一个伤害。
怎么说？
他如果是这样的人，他这样对你，那相对他也是这样子对别人。那像这种很难相处的人，基本上很多，比如说他要去找设计师帮他设计招牌等等的，其实之前我帮他接案子的时候，就很多人听到是他就不想接他的案子。对，因为他会知道他很要求很多，会一直退你件什么的。
哎，我们要干嘛？
直接从好笑的那个开始。
哦，好，讲好笑的，你先。
好，那我要讲一个高中发生的事情。我高中的时候，每天都是从家里带便当，然后带去学校蒸。那我妈前一天晚上都会煮很多菜，然后我们晚餐吃饱之后，我就会打一个便当。那有一天晚上呢，我打了便当，可是我忘记冰到冰箱了，是那天吃的是萝卜糕，我印象还很深刻。然后 我前一天晚上很开心，说耶，我明天可以带萝卜糕去学校跟同学分享。
多爱萝卜糕，
因为平常都是吃饭，所以你有一天是吃萝卜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值得跟同学炫耀哦。对，然后就带去学校。然后那天我带去学校之后，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忘了冰，其实我猜现在我回想起来，它一定是会坏掉的，但我当下我不知道。然后我还很兴奋说，哎，我今天吃萝卜糕，等一下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吃，都可以吃我的萝卜糕，因为很好吃，我妈妈自己做的。然后我就拿去蒸，蒸完之后中午我们大家要打开便当的时候，然后呢，我同学就说，你的萝卜糕怎么闻起来有一点怪怪的？然后呢，
好可怕。
我还义正言辞地说，不是，那是那个酱，我昨天吃的时候就有问我妈说，这个酱怎么闻起来臭臭的，我妈还跟我说那是蒜，大蒜做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好啊，那吃吧，吃了，然后大家说，哎，好好吃哦。就是还有一股
好可怕哦
味道，
你是恶魔。
然后最后平常自己在家有帮忙家人煮饭的一个同学，他吃了一口，你知道怎么了吗？他就说，这根本是坏掉的。
然后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对，就我们自己坐在一桌在那吃饭，大家一直分，就说啊，原来我吃到是坏掉的萝卜糕噪声那种。
那你不会被笑很久？
我到现在我同学还是会跟我说，哎，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们吃过噪声萝卜糕？然后我们还会补一枪说，你还跟我们说那是酱的味道。
好，这蛮好
笑
的，这蛮可怕的。
那种是生活白痴这样子。
好，那我来分享一个，我讲那个我帮朋友婚色的，好了。
好啊。
好，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在接 case， 就是拍那个婚礼摄影这样子，帮朋友去拍婚摄。然后那一天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结婚，然后我去帮他拍，他是男生。就我就拍那个有一个桥段，就是男方去女方家，就是接，那叫什么？就是接他回
迎娶，
好，迎娶，对。然后回男方家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去瞧一个角度，我就要从那个屋内，就是拍他们从屋外走进去的一个画面。然后我就从他们下车，然后我就倒退的拍，然后拍，一路要拍到那个进屋内这样子。就我就往后退。就后来我就听到啪一声，我就踩到一个东西，就我把人家那个弄瓦真祥的瓦片踩碎了。
那新娘应该气死了吧？
新娘就是后来新娘就因为当下只有我自己发现我把那东西踩碎了，然后旁边还有两三个人发现，他们就有倒抽冷气，就但是我就还是很就是冷静的就再往后退，把那个舞台让给那个新娘，
你说把那剩下的碎片留给她，
就我就往后推，就新娘就换她要踩的时候，就发现那已经是人家踩过的，她就把她踩得更碎一点，这样子。
有生气吗？就是
我当下是很想要找个地洞，就是钻到十八层地狱去，
好尴尬哦，
对啊，尴尬。我到现在也觉得蛮对不起他的，但是就对。
他们后来婚姻幸福吗？
哦，很幸福啊，他们过得很快乐，对对对。
那还好啦，
好，我们故事分享到这边。
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坐在我旁边，然后
这么指向性的是吗？好 ，OK。
就是他常常会跟我分享他跟他男朋友相处的事情。那我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他都会说他男朋友。不给他做这件事情，不给他去跟朋友聚会，或是不给他个人的空间，就是给他很多限制。那我觉得这其实算是蛮多情侣之间会遇到的问题。你有这样的问题吗？
完全没有，
你就很不受限制。
就是、对对对，就是他只要是任何限制我的，我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没办法接受任何人去限制我任何事情。只要我想要做的事情不伤害别人、不违法、跟不会去影响到别人的话，我觉得那都不应该被限制。
没错。
对，所以他也不能限制我。
对，就我常常会给他一个，就是跟他说我的想法，因为我也是这样，我不能接受我的人生被对方限制。当然，两个人相处上面还是很多事情要去沟通。 然后两个人去找寻适合彼此的最终的解答这样子、嗯嗯、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限制你太多，然后甚至让你的人生已经你已经过得不快乐了，让你的人生走向你不想去的那个方向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感情关系。
嗯嗯，那如果现在已经发展成这样的关系要怎么办？
可能就分手
就是你现在在提倡普罗大众就是感情遇到状况就赶快分手这样子。
我是觉得不然你只能第一就是沟通嘛，你沟通不成就只能分手
好 对啦确实是没有错啦，就是我觉得遇到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沟通，你要先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
嗯、
然后跟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对，
然后让他知道说他这么做会影响到你跟让你造成 不开心之类的、嗯、然后他如果不愿意去改变的话、嗯、然后我们再去进一步采取分手这个行为这样子。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像是他跟我说他想要去做直播主，老实说做直播主也是赚钱，如果你们两个是以结婚为、嗯、就是为目标的话，那他为了要赚钱而做直播主、
嗯、
很多男粉丝会喜欢你，不要因为这种小情小爱的东西去阻挡，狭
隘的想法，
对，去阻挡女生赚钱的目标。你确定这个人很爱你，他不会因为去做直播主就跑掉，或是、嗯、不会去因为做这个工作就跑掉，那我觉得无所谓，就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啊、如果他做那种事情就跑掉，他代表你们之后就一定会跑掉啊。
没错，
你不能绑他一辈子。
没错，我觉得对，我觉得感情就是这样，你不要想着去控制对方，因为你不可能控制他一辈子。
没错，
绑得太死，两个人的关系只会越来越不好。而且我觉得一段感情其实是应该是要帮助你有所成长的，那个才是正确的关系。嗯嗯，
哇，我觉得你这想法就很好，就是感情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彼此去成长跟提升，而不是互相的去扯后腿、
嗯、
猪队友。
没错，嗯，
好，就是之后如果有观众朋友们就是有这类似的一些心事啊，或是遇到的一些状况想要分享的话，都欢迎就是联络我们，然后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这边会去做怎么样
把你的心情或是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也许会找到跟你有一样困难的人，或是在这里你的故事可以被讲出来，抒发你的心情，
你的故事可以被曝光是
這樣，可是我们会做好个人隐私的，就是帮你处理好这部分、
哦、对啊，我们希望可以分享更多故事让人家知道，然后同时也会帮助说跟你遇到一样状况的人更能够走出来这样子。
嗯，
我们这边就是傅老师跟那个黄老
师
的专线。
有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讲出来
哦，对，会好很多，
会好很多，对啊、嗯、
其实很多心情不好这件事情只是你当下困在那个情绪里面、嗯、它你只要找到很多管道去把它抒发出来之后，那个事情其实你就会觉得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嗯，就是一个出口，
对，你可以去唱歌，你可以跟人家讲，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嗯、或者是你就去砸烂什么东西这样子，
对，
就你就会突然顿然就觉得啊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嗯，
我们这边就是其中一个管道这样子，
对，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是 Ian，
我是 Jasmine，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